比如说这个平权行动的这个法案，它肯定是一种再分配。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对这样一种再分配心平气和，而没有这么多戾气？我觉得就在于我们究竟认为成功或者说精英这个结果是运气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由个人努力跟奋斗造成的。
你要如果说全国只有1000个人，那你占的比例大了，那挤压的一定是经济小、教育比较薄弱的省份，那它本身就是用一种不公平来解决另外一种不公平。那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都是用一种不公平去解决另外一种不公平，因为从来不会有完完整整这个没有任何争议的公平的。
那当时说了那段话哈，就非常非常有名，我在这儿我也想这个跟大家念一下。他就说，今日本院判决对选举权效力之削弱，彰显了多数大法官们的狂妄自大。现在之所以没有选举歧视，就是因为选举权法在发挥着作用。此刻废除它，就如同把伞扔在暴雨里，却告诉大家是因为自己没有淋湿。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晨读时间，我们还是跟好汉跟海云一起去聊一聊当今比较轰动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年都会有一些判例，那今年的判例有一个判例就让很多人叫好，有很多人叫缺，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平权的机构去起诉哈佛大学跟北卡这两座，一座是私立大学，一座是公立大学。那背后就是说持续了几十年的这个平权法案，保护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的入学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但这个入学权利背后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说给到这些少数族裔更多的入学的权益，这样一个法案被推翻了。那最高法院是6-3，那6-3也很有意思，因为6名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其中3名是特朗普在过去4年提名任命的大法官，3名是自由派的大法官，那也是泾渭分明。我们等会儿可以仔细去探讨大法官他们立论的视角啊，当然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里面，因为提出起诉的这个案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6年以前，那当然背后也代表了一定程度的亚裔的家长和亚裔的学生的诉求。那亚裔就觉得说啊，你其实是要推动这个大学里面的多元，推动大学里面给少数族裔和给贫穷家庭有更多上学的机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成本是被很多这个努力上学的亚裔承担了，尤其是藤校申请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好的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到最牛的美国的学校。当然从另外一方面去讲，反对美国大法官的这个判定的这些人也特别强调说，几十年的平权法案带来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公平，更多的少数族裔尤其是历史上就受到这个奴隶制影响的黑人他们的发展的权益，而且会衍生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因为不仅仅是在大学入学这个过程当中会有 affirmativeaction， 在美国的各个行业它其实都会对少数族裔有一定的扶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完成阶层的跃升。如果说这样的平权法案被否定的话，对于美国变得更包容变得更多元其实是有害的。哪一方面的这个观点更有意思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希望仔细去聊的一个话题。
当我听说这个案子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很难受的。就其实在今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他在这个说我要宣布了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预言到他应该是会推出一些非常有利于保守派的结果。那么让我回头又感觉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的是，我看到很多的华裔的家长在叫好，因为他们觉得不再给少数族裔进行这样一种优惠录取会受益到他们的孩子，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每个人他的想法他的喜好其实是跟他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那就因为我跟这个事情总的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我看到那些亚裔家长的欢呼的时候，我不但不能够感同身受，我甚至都觉得哎呀真是，就人太容易出于自己的局限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跟去年 Roe vs. Wade 的推翻其实差不多，它又是一个明显历史倒车。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否则你很难去说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推翻是一件好事儿。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两本书嘛，一本就是那个桑德尔那个《精英的傲慢》，还有一本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基因彩票》。 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法案它废除了那个平权行动招生的时候不再考虑种族，其实就是它假设所有人的起点都是一致的，它不考虑这个历史的这种补偿。就美国思想界的一句话叫自由派相信进化论不相信生物学，然后保守派相信生物学不相信进化论。
我觉得这是优生学的一个比较善意的说法、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学说，他认为不同的人种他会有一些非常本质的差异，他其实是涉及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华人呢、其实也不只是在美国的华人，包括在中国的华人，其实也是人种学的某种拥趸者。可以从社交网络上的某些言论，尤其是对于黑人的这个言论中，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一种种族主义的歧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会认为，如果只是比头脑的话，那个亚洲人是最强的，可能白人次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是被狠狠的批判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但问题是他现在确实是有某种回魂，甚至要比以前要更强烈的一种回魂。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件的一些舆论反应，包括美国国内的可能是保守派的反应，就我觉得就诠释了那个桑德尔那本《精英的傲慢》里所描述的那种精英的傲慢的姿态，就是说我们达到现在的位置，我们进入了名校，不管是白人还是亚裔的，那其实是靠我们的努力得来的。但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就是说从那个自由派的层面讲，那就是说他认为有历史的补偿性的东西需要在这个正义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如果你没有贯彻的话，这些东西就他也并不是像保守派所信奉的那一样，就是一种我得来的，靠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我今天的一切的地位，跟包括进入高等的学校学府去读书这样一个机会。比较矛盾的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它都有一定的合理的部分吧，但是它也都有一个不合理的部分。前一阵看那个基因彩票，它讲的就是社会层面的社会彩票和基因彩票不一样，就是说它还是认为就是生物学跟社会环境的影响，就是历史补偿性的这种争议，所以它都对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能否成功能否跻身精英行列有影响，就不是简单的只有一面有影响。但现在这两派就是他都会觉得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影响会更大。
对，我觉得可能需要去这个仔细去思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讨论分到三个不同的层面，然后去看，就精英的傲慢其实是谈论精英的长成跟阶层固化的问题，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谈的不是说我们这个社区学校需不需要去 affirmative action, 对吧？我们强调的是藤校或者说精英的学校，它要不要对某些有历史上受过迫害的少数族裔有更多的优惠，帮助他们完成更多的阶层跃迁。我觉得这是第一层面的话题。那第二层面的话题，其实在这次的案子之后，现在已经有新的诉讼。新的诉讼就是有人说啊，那校友的这个孩子他的成功率比一般孩子要高6倍，那你要是 donor 的话会高7倍，那这样的不平等我们怎么去看待呢？我觉得这是有权有势的人他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占据更多的好的资源，我们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会怎么办？你不能简单的把肤色跟阶层划等号。
对，
就是我们如果简单的用肤色而不去考虑阶层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那美国的问题肯定是越闹越激化。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 nature versus nurture, 对吧？就我们到底是这个孩子是家境的影响，还是说他基因比较好就是有才华，哪怕家境很差都是有机会，还是两者之间是更好的互动的？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的调整？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希望不仅仅是起点是公平的，而且给到那些这个早期家境不是特别好的人有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但是这些很好的理想真正怎么把它落实到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还行的政策，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讨论的。所以说我可能跟海云老师有一些不同，就在于呢，我不太希望从简单的保守跟自由的这个视角去看这次判例，而是去谈说啊，任何一个制度它其实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之后，它需不需要去做改进。这个大法官给出的这个判例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改进，这种改进我也不一定认同，但是你必须要承认，就是说简单的靠肤色来界定说这个人黑色，所以说他就阶层需要去更多跃迁，这个人是白色或者是亚裔，他可能就需要少一些的帮助，那当下阶层跟肤色已经有很大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一刀切的。
这个美国的至少是藤校吧，它的招生其实还蛮复杂的，对吧？它其实考虑的东西还挺多。那么我是觉得，是不是华裔的家长他可能有一种路径依赖，这个路径依赖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考生，我是一个很好的做题家，就所以就是很多的重点其实铺在 SAT 上，但是 SAT 其实只是当中的一项而已。那么在具体的就是看待这个美国高校的招生的时候呢，我又觉得 华裔家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欺软怕硬。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 SAT 上他非常敏感，他会觉得你看我的孩子都接近考满分了都没有被录取，但是你看一个黑人孩子或者是一个拉丁裔的孩子，他的 SAT 成绩比我们的孩子要低多了他都录取了，哎，这个不公平。那么这个时候他表现出一个对于公平极强的向往，但与此同时就像吴晨刚刚聊到的，大量的那些 donors 的孩子，对吧？还有一些体育生，这些孩子很多是来自于白人精英阶层的，然后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很好的家世背景非常顺利的就可以进入藤校，比如说 Donald Trump 他几个孩子这个高校都非常好，对吧？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其实也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发现华裔家长似乎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烈的要为公正去斗争的那样一种心愿。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就如果你只是要公正的话，那你不能双标。
对对，就华裔的家长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谴责华裔的家长，就是任何一个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那他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个非常局限的这个考量。那这个局限的考量就是我的孩子可能最擅长的是刷题，那如果说在整个录取的过程当中呢，刷题的成绩，或者其实现在很多的华裔包装自己的孩子其实能力也很强，
对，比如都会学个乐器啊什么的，就是这种，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去谴责啊，这是华裔的狭隘或者是哪个族裔的狭隘。换句话讲啊，如果我是在美国，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也是会非常现实主义的，用色盲的方式不去看孩子的这个肤色，更多的去看孩子的成绩和校外的活动。那另外你刚才讲到边门和侧门，我们讲边门跟侧门，边门跟侧门就是你是 donor 你是可以有机会的，那你是体育特长生你是有机会的。前两年有一部奈飞的纪录片叫做买进名校，有很多好莱坞的大亨，有很多制片人演员都是花钱让这个教练帮他包装，对吧？这个教练甚至就是用最简单的 PS 的方式啊 ，P 一张照片说你是体育特长生，他选择全是冷门的，然后就让很多人钻这样的空子去了。但是关于 donor 和这个 legacy 捐赠的人和校友，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最重要的声音就是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私立学校大多数的办学跟奖学金的资源是来自于 donor， 来自于校友的捐献的，所以说校友跟 donor 很多时候也是重合的。那很多人的这个 argument， 很多人的讲法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慷慨的捐献，我们其实很难把学校办得更好，很难为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弱势群体提供全奖啊。这些想法我觉得它都有它的道理。那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私立学校，不拿美国联邦政府的钱，你其实想怎么办都可以。那其实连哈佛这样的大学它仍然还是需要去申请一些联邦的经费，所以这样的讨论不是简单的去看肤色这一个维度，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我们其实都要去考虑到。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说我要去谴责或者说是去批评的华裔机长，其实我是建议他们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就是因为亚裔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叫做模范少数族裔嘛，就是他就一直非常的规范，然后辛勤的工作辛勤的学习，是一个很模范的少数族裔。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亚裔他在跟白人精英群体或者说是这种优势群体去说我要公平的时候，我觉得胆子不够大，然后这样其实在实际效果上可能不太好。现在很多的华裔家长很开心啊，觉得这个反而可能会对他们的孩子入学有很大的帮助，但其实我看了有一些评论说未必如此。因为首先美国的很多顶尖大学其实已经都站出来表态了，对吧？站出来他们已经强烈表达了对于判决的一个反对，同时他们承诺他们会继续这样一种学生多元化的招生的目标。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在这些很顶尖的大学里面，其实亚裔学生的比例已经非常高了。我去查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哈佛的新生亚裔比例几乎已经达到了 30%，就远远高于亚裔在美国整体人群当中的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其实亚裔已经是一个过渡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他不太会说我努力的再去提高亚裔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受到平权保护的其实非裔，我看一下哈佛的数据，它是只有 15%， 然后拉丁裔只有 11%，就是其实在这个美国的藤校里面亚裔的学生已经非常高了。那么这个背后当然是亚裔的家长努力，因为我也说就是我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湾区的妈妈嘛，他们其实不只是抠 SAT 了，也去抠别的东西，比如说体育啊什么的。这两年我们会注意到美国的花样滑冰这一项出现了非常多的亚裔的面孔，我觉得这个背后都是非常辛苦的努力。然后我觉得这就又一次证明确实是这个模范少数族裔，就是 OK， 规则在哪里我们就去努力的去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亚裔跟非裔拉丁裔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少数族裔，就是你不要去向比你更弱的，或者说相对来说和你一样都是弱者的这样一个群体去斗，应该还是去跟强势群体去要求正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并不是想谴责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胆子更大一点而已。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提到了有两方面，就我们现在手上没有具体的数据啊。我们先看整个的，比如说亚裔跟非裔在整个美国人口当中的比例占比是多少，他们在藤校里面各自的代表人数是多少，这就能看到一个差别。当然还要跟最主流的白人去做对比，对吧？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尤其是我们讲亚裔当中的华裔，可能过去这三四十年在美国的尤其是新移民当中，其实以大陆的华裔为主。那大陆去的华裔大多数是就学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的人过去的，所以说他们去的这样的新移民，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家境比普通的美国人都要好很多，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本科以上的智力阶层占大多数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看一看比如说在美国的华裔他们的阶层属性是什么样子，再看一下在美国的黑人平均的阶层属性跟分布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去做对比就比较明确了。比如说我们拿一个黑人的中产，家境跟华人一样，夫妻俩都是本科蛮好的学校毕业，有稳定的工作，和华人同样的这样的境遇之后，看看谁更有机会去拿进藤校。我觉得这样的对比才是苹果跟苹果之间的对比。然后第二点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把这个很多在这个城市内部贫民窟的黑人，那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对比。那他反过来讲，如果有那么多的黑人他其实是从小就没有很好的正当的教育，你其实又会有理论讲说啊，对于这些人我们其实应该有政策，但这个政策是不是进藤校给他有保证有一定的比例，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政策，大家可以去讨论。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大博弈的时代，对吧？就是人人给你有机会去讲你的道理，只要你能讲得通，只要你敢去讲， 对吧？华人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就是他没有那么积极的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去，对吧？曾经有过华人的总统候选人，有过一两个华裔的州长。我们去看大法官，大法官里面也没有亚裔，九名大法官里面从来没有过亚裔。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底层的逻辑去谈这个事情也比较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平权行动的这个法案，它肯定是一种再分配。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对这样一种再分配心平气和，而没有这么多戾气？我觉得就在于我们究竟认为成功或者说精英这个结果是运气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由个人努力跟奋斗造成的。那显然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在美国或者也在中国吧，大家的心态都是个人奋斗跟努力造就的，所以大家才会有这种新加坡会也好，或者说美国的保守力量觉得这件事情是一种胜利，是一种对正义的重新的昭彰也好，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底层的一个思路。就包括我觉得很多华人的家长他也会觉得说，那考试可能是最能体现努力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你都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去认可它，或者说以它做一个标的的话，那我自然我也会对这件事情感到高兴，以及我会对由于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环境上有过问题，然后做这种补偿性的政策跟措施的事情感到不满。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问题。我假设开个脑洞啊，如果亚裔的家长觉得说，那我们的孩子亚裔本来他从智商层面，或者从做数学题，或者从考试层面，就是更有运气更好一些，那可能对于这种再分配的措施，我觉得大家也会更心平气和一些，其实反而这种撕裂就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底层的思考角度变了的话，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其实这个话题为什么变得这么的尖锐，就是因为都很卷。就是我做了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啊，比如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呢，它的录取比例大概是3:1。你想象一下，在3:1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不会觉得说啊，给黑人多一点配额会怎么样。那现在录取比例变成20:1的时候，其实就变得非常惨烈了。任何一个包装特别好的人，他也没有说我笃定有机会能上哈佛或者能上耶鲁，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那我任何一个不是我自己个人包装努力可以达到的指标都不应该成为我参与竞争的额外的指标。我觉得这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在美国，我们要看到就美国的70年代可能还没有中国现在发达，也就是在早期的时候50年以前，上大学上名校和你未来的工作和未来的功成名就和未来的财富，它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大。 也就是现在你如果上了真正上了藤校，你出来做阶层跃迁，你出来功成名就的机会要大得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信息的不够透明，在六七十年代其实哈佛的donor 的孩子还是校友的孩子上的几率会更高，因为它是一个小圈子，恰恰是它不断的破圈，让更多人意识到说我也有机会进名校，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说我进名校，我完成我的阶层，我从一个中产变成一个上中产，甚至做一个富豪阶层的机会就更多了，那大家都孜孜以求，才会带来同样的改变。我想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你说你上北大，八十年代是能上大学的人都很少，那你说上北大那是凤毛麟角，那你现在肯定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如果北大他去开放其他方式的包装，或者是我捐钱也行或者怎么样，那我相信人人都会觉得我有机会把我的孩子送进北大，就我人人，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有资源的人，那他就会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做。就现在美国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有资源的人都能想说我怎么把孩子包装起来，那这个时候他的军备竞赛就比以往要惨烈的多，这可能是一个大的背景。
对，因为美国大部分好的高校都是私校嘛，所以就是他有各种录取的这样的一种渠道，比如说校友子女他其实是有优待的，对吧？然后校董推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分项，但是你知道校董能推荐的人他基本上都属于一个特权阶层了，要不然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体育特招生。但是其实中国虽然他还没有私校有这样的一些录取方式，但是其实仅仅是靠高考也有很多公平的那样的一种说法，对吧？因为最近是这个大学的招生季嘛，你就可以看到其实社交网络上大家也会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套录取的方式也会表达觉得不公平，包括很多人说的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加分项啊，可能有点类似于对于非裔和拉丁裔的这样的一种加分的优惠录取。而另外一方面的不公平，我看现在也有人说比如说北京的或者是上海的考生相对而言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么这个就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这种校董推荐，它跟考生所在地方的社会经济条件又是相关的。所以中国也有，只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还没有办法真正达到那样一种自主招生，所以可能这个声音还弱一点。如果哪天这个中国的大学真的是可以自主招生了，那我觉得这个肯定要比美国吵的可能还要更凶一点。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是用高考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独木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筛选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聊一聊的，就是说选拔人才去看他的考试成绩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这也可以聊一聊。因为我们是有路径依赖的，我们好像就觉得哎，就应该高考，因为它最公平啊，但这是不是有利于我们真的去选拔出最好的人才呢？
就是说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平权法案的这个讨论当中呢，自由派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论点就是说我这么做会导致高校当中的多元变得更稀释了，对吧？多元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最好这个美国的藤校也能够体现出来无论是肤色还是阶层美国社会的各个不同，对吧？就是我们讲说你底层的 25% 的人也有机会上高校，其实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这个阶层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底层 25% 的人上高校的比例可能只有顶层的 1%-2%， 这个差别是会很大的。所以说他到底怎么去多元，当然这背后认同是多元是好还是多元其实无所谓，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我们怎么去认定多元，肤色是不是多元，阶层是不是多元。那我的感觉就是阶层比肤色可能更重要。比如我们大家去读过现在已经当选到美国的参议员了，他是写红脖子的，写乡下人的悲歌，那这样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 Vance， 对吧？他就是从小是在这个美国秀带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城长大的，那在高中之前其实家里面单亲家庭，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然后他真正开始启蒙其实是参军之后才知道啊，原来美国是这样啊，原来你可以贷款买车，原来你可以还有很多的事情你要自己知道。这个四年服役结束之后啊，因为美国军人是有这样的 GI 法案，现在还有他可以去申请去啊，拿到官方的奖学金，他进到了俄亥俄大学去读书。那读书之后他发现哦，原来在这个州的州立大学最重要的大学里面，他作为一个来自于红脖子的小地方的这个白人但是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其实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在他们的那个公立高中里面真正能上大学的可能只有不到5%，然后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应该是到了耶鲁 的法学院，他发现自己是那一年法学院学生当中唯一一个是靠贫困奖学金而且是家境最差的一个孩子。对于这个你家境很差你在社会底层的人而言，这些孩子想要脱颖而出其实是面临巨大的挑战的。其实你在美国对于这样的孩子的救助远远不如简单的肤色标签给他带来的救助要低，对吧？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就是海云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我们到底怎么去看中国的高考的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不公平。那这种不公平首先第一点，它在省内还是明确的分数主义的，对吧？不可能说这个高考你我成绩二本线的人我能有机会到一本。第二个，省跟省之间的区别，那这样的区别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在全国卷是只有一张考卷的时候，这样的区别你会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有挑战。但是现在大家卷子不一样之后呢，其实你很难去做横向的对比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哪怕早期的科举，你会发现科举也不是说所有的科考人全部一起参加会试之后去排名，对吧？他到最后啊，每个省有多少个举人，他也是按照人口按照各个比例的。尤其是这个南北的经济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南方的这个耕读世家就是有机会有更多的人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北方的经济相对比较差的时候，但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他会出南卷跟北卷，我就确保北方的世子还是有足够代表的人能够参与起来。整个的中国科举制度不仅仅是按照成绩来取士，而且还希望说这些来自各个省的举子，他们其实是代表了各个省的精英，各个省的精英都有机会进京参与一个大的熔炉的这样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北方某些偏远的省市你们的教育比较差，所以说今年你们就零蛋，不可能的。那我一定要保证你们的每个省都有一定比例的人能够去到中央去当官。那如果你这个省正好是一个人口跟经济大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经济大省通常是高考最难的省。背后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经济强了你有机会军备竞赛了，你要如果说全国只有1000个人，那你占的比例大了，那挤压的一定是经济小教育比较薄弱的省份。那它本身就是用一种不公平来解决另外一种不公平。那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都是用一种不公平去解决另外一种不公平，因为从来不会有完完整整这个没有任何争议的公平。
对，我们知道就其实教育是不公平的，然后我们知道社会目前还是不是完全平等的，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它都希望能够去达到去走在那个向着平等的路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开了一个倒车。那这个判决其实让我想到的就是当年的那个大法官金斯伯格，他有一次非常有名的一次发表异议，那是在2013年，他就是在那个案件当中多数法官认为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那个选举权法他就是就保护弱势群体能够选举权的条款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然后金斯伯格认为废除选举权法是不对的。那么他当时说了那段话哈，就非常非常有名，我在这儿我也想这个跟大家念一下。他就说，今日本院判决对选举权效力之削弱，彰显了多数大法官们的狂妄自大。现在之所以没有选举歧视，就是因为选举权法在发挥着作用。此刻废除它，就如同把伞扔在暴雨里，却告诉大家是因为自己没有淋湿。这次我看那个奥巴马的夫人 Michelle 也站出来，他说当初我跟奥巴马，我们能够进入高校就是因为有 AA 这样的一个法案，就不能因为现在你看高校里面有多种族的学生，就认为你当时保证或者说实现这个情况，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当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哎，那个有一个自由派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约尔嘛，他也站出来，他也公开了他的书面异议书。就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对于金斯伯格的某一种传承，就是他就说这个会进一步深化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那么我是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同种族或者说是不同地区，不管你是出身是什么，如果你热爱学习，如果你确实是一个人才的话，你有机会能够受到高等教育，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都要努力去保障的东西。
我们去仔细去看美国的最高法院它的组成和美国最高法院就同一个判决的法案，有的法官也会写就是我复议但是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当然还有反对派的这个法官他们也会很明确的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跟交流，当然也是讨论跟相互争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就是因为其实很难讲说大家有一致的想法，即使是在这个9个法官、6个保守跟3个自由法官，他们其实也有细微的不同。而这个世界其实为什么要有最高法院的这个机制，也就是当这个时代向前走， 或者是有一定的人他有机会有更多的声音，就像组成六个保守三个自由，它自然会带来新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对于华裔而言，我觉得不仅仅是学法学的人，我觉得其他人仔细去读一读他们的观点，其实对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启发。